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气球事件，六家中国企业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中共军方特权失效，军队疫情冚不住。王沪宁对台湾喊话，被嘲讽是政治渣男。中共间谍气球有效载荷被发现，允许俄罗斯参加奥运会，欧洲政界摆立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2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间谍气球事件还在发酵，中共急于让这件事情过去，但美国却不依不饶。随着对中共间谍气球调查的不断深入，美国官员说将会对支持中共间谍气球活动的有关实体采取行动。2月10号，美国商务部就宣布将六家参与中共气球监控计划的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六家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分别为北京南江空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48研究所、东莞凌空遥控技术有限公司、英门航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天海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和山西英门航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美国商务部说，上述中国企业支援中共军方的航天项目包括飞艇、气球以及相关的材料同部件，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公司被禁止向名单上的实体供货，除非获得特别豁免。声明说，中共军方正在利用高空气球进行情报和侦察活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日前强调，中共完全清楚这个是什么气球，气球为什么出现在美国领空，亦完全清楚这个气球在美国上空做什么。对于中共更加雪上加霜的是，10号下午美国军机在阿拉斯加领空高空又击落了一个物体，大约有一辆汽车那么大，但是官方没有透露是不是气球。五角大楼表示，该物体和上个星期的中国气球在大小和形状上都不相似，呈圆柱形和银灰色，似乎亦不具备中国气球的机动能力，几乎是随风而动，被一架 F-22 喷气式飞机用响尾蛇导弹击落之后，目前已经找到了大量碎片，被带到实验室进行后续分析。虽然美国表示仲不清楚其来源，但却比中国间谍气球继续增加热度。经历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之后，白宫9号警告说，随上述行动，美国仲将着眼于更广泛的努力，以解决北京对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对盟友和伙伴构成威胁的监视活动。美国及盟友考虑对北京实施更严格的限制，中共可能失去更多获得西方技术的机会来提升军事和经济实力。中共持续宣称疫情越发趋缓，但中共机关部解放军日报8号透露了中共军队染疫的蛛丝马迹。军部在近日发表军训指导意见，指出感染过后，人体机能和免疫系统仍处于水暖状态，不应该急于恢复军训，显示在疫情面前，中共军队的特权完全失效。军部还说，对重症、危重症等康复者需要在军医的指导下来恢复军训。资深时事评论员黄克说，从解放军部这个情况分析的话， 应该中共军队内部的疫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中国军队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但是它的人员是高度密集的。从目前来看，没有任何的措施能够阻断病毒传染进入中共军人这个圈子里面。另外，习近平连续五年都会在年初发布中央军委一号命令开训动员令，今年当局迟迟未发，已经引起外界猜测。不少专家分析说，不排除是因为中共军队内疫情大爆发。王克说，目前疫情体现两个特点，第一个是高传染性，各个年龄阶段几乎都包括在内，第二点就是高重症率、高死亡率。中国疫情的高峰过未过呢？中国官方的表态和民间的反应以及国外的研究来讲，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即使中国这一轮疫情高峰过去之后，第二轮恐怕亦会跟着来。所以中国疫情的走向目前还是很不确定的。咁在这个背景下，中共军队的疫情情况应该来讲还未到了完结的时候。在疫情面前，中共特权亦失去了效力。今年以来，中共高级将领密集死亡，包括原中共国防科技大学校长中将陈启智、原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王维汉、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郭石章等。2月10号下午，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台湾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在两岸关系紧张之际，王沪宁对台湾呼吁要台湾民众到大陆发展，被嘲讽是政治渣男。中共党媒报道，王沪宁在同夏立言会面的时候说，国共两党要进一步巩固九二共识，当务之急是尽早恢复两岸交流正常化。他说欢迎和支持更多台湾民众参与到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来。夏立言亦表示，希望国共两党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加强交流合作。定居在台湾的作家汪浩在 Facebook 上面发表文章说，王沪宁提出的所谓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就是中共并吞台湾的方略。夏立言这个时候和王沪宁谈九二共识，就是和渣男谈婚论嫁，对国民党是饮鸩止渴，对台湾有百害而无一利。汪浩直言说，王沪宁不单止在个人婚姻方面是个渣男，在政治上亦是个渣男。他说，现年67岁的王沪宁出生在上海，经历了四次婚姻，第一次在文革时期，第二任妻子是王沪宁在复旦大学的同学周琦。1995年，王沪宁被前党魁江泽民看中进入中南海，就秘密和周琦离婚。第三任妻子萧佳玲比王沪宁小了12岁，是王沪宁在复旦大学的学生。第四任妻子比王沪宁小30岁，并且名字保密。据说原来是中央警卫局的服务员。王沪宁升任政治局委员之后，2014年5月秘密结婚。汪浩说，王沪宁的官越做越大，老婆越换越年轻，是个典型的渣男。而且在官场上更加是个政治渣男，侍奉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中共党魁，搞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炮制胡锦涛时代的所谓科学发展观，又提出所谓的习近平思想，大搞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现在一国两制走入死胡同，习近平找王沪宁制定统一台湾新战略构架，但香港资深出版人和评论人士颜顺欧发表文章认为，这个是白费心机，中共跌落塔西佗陷阱，再高明的谎言亦冇用。美国官员2月10号对媒体表示，上个星期六被美军战机击落的中共间谍气球有效载荷，在南卡罗来纳州沿海海域被发现，有效载荷大约有一辆公共汽车那么大， 几乎完好无损，并装有监控设备和其他科技设备。官员他们说，有效载荷有300英尺长或者更长，还未被打捞上来，很可能会用起重机或者是船上绞车来完成。另一名美国官员话俾美国广播公司 ABC 听，虽然气球的主要用来侦查的部件已经找到，但是恶劣天气已经超出海军潜水员可以安全进行作业的范围。水下行动暂短受到天气影响，下个星期一参与这项工作的海军团队将制定恢复行动时的计划。由于条件恶劣，军方已经采取措施确保水下残骸不会随水流移动。措施包括增加配重和声学探测设备，以便一旦恢复打捞就可以很容易找到他们。国务院官员说，这个气球是用于情报监视，而不是好像中共声称的这样是用于气象研究。它有很多个天线，包括一个可能能够收集和定位通讯的阵列，它配备了足够大的太阳能电子板，可以产生运行多个主动情报收集传感器所需的电力。美国评估中共在40个国家上空投放侦察气球。一位联邦调查局官员对媒体记者说，很多证据仍然在水下。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建议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以中立身份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一消息引起国际政界强烈反应。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还在继续，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被排除在国际赛事之外。除了包括网球在内的极少数例外项目，运动员以中立身份参与亦是不被允许的。乌克兰威胁将杯葛2024年奥运会，除非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不被允许参加。拉脱维亚奥委会明确表示，其国家奥委会的立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保持不变，只要战争继续，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以任何身份参加奥运会都是不可以接受的。丹麦体育部长恩格尔斯密特赞同这一观点。爱沙尼亚总统卡拉斯亦都警告说，如果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参与，那爱沙尼亚将抵制2024年奥运会。北欧体育联合会亦一致提出反对，他们在一封致国际奥委会等机构的联名信里面写到，乌克兰的战争局势并没有改变。联名签署有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奥兰、格陵兰岛和法罗群岛等国的协会负责人。巴黎市长伊达尔戈亦在法国新闻广播电台公开表示，战争仍然在继续，他就不希望有俄罗斯运动员参赛。在10号的会议上，已经有35个国家向国际奥委会发出联合信号，反对在某些条件下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重新参加奥运会的计划。这一节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
下面是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击落阿拉斯加高空物，白宫曝光中美军方无对话。气球事件持续发酵，六间中企被美列入黑名单。中共军方特权失效，部队疫情盖不住。微信屏蔽美国使馆发布的拜登国情之文演讲内容。美媒说，美国已研发出追踪中共间谍气球的方法。中共潜艇南海偷追，英航母战斗群用呢招逼退。日南中介到中国等地器官移植被捕，日内阁回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击落阿拉斯加高空物，白宫披露中美军方无对话。白宫说，拜登在2月10号下令一架美军战斗机在阿拉斯加附近 将一个不明高空物体击落。发言人柯比话：无人驾驶物体有一架小汽车咁大，对民用航空构成合理威胁。柯比礼拜五喺白宫发表讲话话，礼拜五被击落嘅物体碎片比上个礼拜六喺南卡罗来纳州海岸被击落嘅气球细得多，但佢嘅用途同来源尚唔清楚。柯比话：我哋唔知边个拥有佢，系国有企业定系私人所有。该物体喺阿拉斯加北部海岸上空40,000英尺处飞行，两架战斗机接近该物体，并评估机上冇人。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报道，该物体似乎冇推动力，佢似乎喺度漂浮，原柱形同银灰色。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准将话，该物体同上个礼拜嘅中国气球喺大细或形状上都唔相似，被一架 F-22 喷气式飞机用响尾蛇导弹击落后，目前已揾到大量碎片，被带到实验室进行后续分析。柯比话，该物体似乎唔具备中国气球嘅机动能力，而且似乎几乎系随风移动。上个礼拜六，美国击落中共气球几个钟头后，国防部长奥斯丁通过佢哋嘅特殊危机热线致电中国国防部长，中共防长魏凤和拒绝接听，中方仲指责美国政治操纵同炒作。今次白宫话，在美军击落阿拉斯加上空的飞行物后，至今都没有和中共军方沟通。柯比礼拜五被问到中美间沟通的状况那时，他承认由于美国在北京设有使馆，两国当然在外交层面有接触，不过两军之间的沟通渠道目前似乎尚未开放。他强调这是令人遗憾的，尤其是在这种时候，你会想尽量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中共军方特权失效，部队疫情盖不住。中共持续宣称疫情放缓，但中共机关部解放军部在8号透露中共军方染疫的蛛丝马迹。军部在近日发表军训指导意见，说感染过后，人体机能和免疫系统仍处于紊乱状态，不应该急于恢复军训，显示在疫情面前，中共军队的特权完全失效。军部还说，对重症、危重症等康复者需要在军医的指导下恢复军训。资深时评人黄克说，从解放军部这个情况分析的话，应该中共军队内部的疫情还是比较严重。中共军队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但它的人员是高度密集，从目前来看，没有任何措施可以阻断病毒传染入中共军人这个圈子。另外，习近平连续五年都会在年初发布中央军委一号命令开训动员令，今年当局迟迟未发，已引起外界猜测。不少专家分析说，不排除是因为中共军队内疫情大爆发。黄克说，目前的疫情体现两个特点，第一个是高传染性，各个年龄阶段几乎都包括在内，第二点是高重症率、高死亡率。中国疫情的高峰过未过去，中共的官方表态和民间的反应和国外的研究来讲有很大差距。而且即使中国这一轮疫情高峰过去之后，第二轮恐怕亦会接住来，所以中国疫情的走向目前还是有高的不确定性。在这个背景下，军队的疫情情况应该说还未到完结的时候，而在疫情面前，中共特权亦失效。今年以来，中共高级将领密集死亡，包括原中共国防科技大学校长中将陈启智、原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王维汉、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郭石章等。 气球事件持续发酵，六间中企被美列入黑名单。中共间谍气球事件持续发酵，美国商务部在2月10号宣布，将六间参与中共气球监控计划的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六间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分别是北京南江空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48研究所、东莞凌空遥感技术有限公司、英门航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天海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和山西英门航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美国商务部说，上述中企被列入名单是因为他们支援中共军方的航天项目，包括飞艇、气球和相关材料和部件，对美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声明说，中共军方正是利用高空气球进行情报和侦察活动。对于2月4号美国军机在大西洋沿岸击落的中共间谍气球，中共军方坚持声称是民用，主要用于气象研究，天气原因偏离航道误入美国领空，但美国情报机构认定那隻是中共军方操控从事间谍行动的飞船，在这个气球里面找到太阳能板、螺旋桨和舵等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日前强调，中共完全清楚这个是什么气球，完全清楚气球为什么出现在我国领空，亦完全清楚这个气球在美国上空做什么。微信屏蔽美国使馆发布的拜登国情之文演讲内容。美国驻京大使馆2月9号在微信上发布拜登在国会发表的国情之文讲话部分内容的中文翻译，但很快被屏蔽，显示此内容无法查看，是自去年以来美国大使馆发布的文章至少第四次被中共控制的大陆社媒屏蔽。领馆这些摘译包括了拜登演讲里面与中国有关的部分，例如独裁政权变得更脆弱并没有增强势力，告诉我知哪一个世界领导人愿意与习近平兑换位置等等。美国之音报道，在不允许民众了解拜登讲话内容的同时，中共对该演讲的批评却在社交媒体上不受阻碍的传播。外交部和官媒过去几日不断指责美方的言论，指责拜登渲染、兜售中国威胁论。报道说，从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中国社媒在审查美国大使馆的言论上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中共官方在战争初期帮助传播来自俄罗斯的美国生物武器实验室信息。去年三月，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对此反驳的微博和微信文章被中共审查。在5月，中共封杀了使馆微信刊登的国务卿布林肯对华政策演讲全文。7月删除了美使馆微博和微信的白宫和国务院就香港回归25周年和北约峰会期间发表的声明和有关贴文，引起美国驻京大使白恩斯的批评。白恩斯当时说，中共应让中国人民看到美国领导人讲的话，就好像美国人民可以听到中共领导人讲话一样。今年的拜登国情之文讲话全文在中国网络上已经难以找到，美国之音在一个未命名的微信公众号上发现了演讲稿的全文翻译，但文章完全删除和中国有关的部分，以规避审查。美国之音说，中共类似针对美国的网络检查逐渐常态化。美媒说，美国已研发出追踪中共间谍气球的方法。 六名知情人士向 CNN 透露，美国情报圈已研发出一种方法追踪去年先发现的中共侦察气球舰队。政府官员承认，拜登自2021年上任后，一枚中共间谍气球曾短暂飞越美国本土。后来情报圈透过美国情报机构和其他数据分析这枚气球的部分信号，以了解该气球过去可能出现的时间和地点。知情人士说，研究结果让美国首度研发出一种一致的技术方法，美方已利用这种方法近乎即时在全球追踪这些侦察气球。这种方法的存在可能会进一步让共和党议员批评拜登政府在阻止中共间谍气球上个礼拜进入美国领空一事上采取行动的速度不够快。一名熟悉情报圈的国会议员话俾 CNN 知，这套新方法相当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套方法，鉴于气球移动缓慢而且飞得非常高，还可以避过较为传统倾向侦察迅速移动的飞弹和反恐威胁的雷达，这些气球会变得极难追踪。官员说，这些气球如今已在全球执行过几十次任务，包括前国防部长埃斯珀、前国务卿兼中情局局长蓬佩奥和前国安顾问波顿在内的川普政府高层官员都说，在上届政府执政期间都没有被知会过中国气球进入美国领空一事。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八号说，上个礼拜的事件为美国提供了了解更多中共侦察气球计划的独特机会，所有信息都有助于美方继续强化追踪这类物体的能力。中共潜舰南海偷追，英航母战斗群用这招逼退。英方11号首度公开充满戏剧性的录影显示，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2021年下率领战斗群首度到远东执行任务。在南海航行那时，一艘中共攻击潜舰悄悄尾随航母，但英方却先发制人。据《每日邮报》报道，就在中方潜舰要设法追踪那时，当场被这艘价值32亿英镑断正。航母战斗群随即将这艘解放军潜舰赶走。有水兵说，我们打败他们了，伊丽莎白女王一比零得分。当英方航母战斗群穿越南海那时，这艘俄制基洛级潜舰最先被护航的23型巡防舰李启蒙号发现。而这次紧张的遭遇出现在 BBC 预定礼拜日播放的纪录片《战舰直勤》中，在夜色的掩护下，一架梅林 MK2 型反潜直升机紧急起飞，寻找潜伏航母战斗群南方的解放军潜舰，并连续投放声纳浮标以搜寻敌舰。后来他们发现，这艘中方潜舰在水下20海里处，而共军潜舰发现行踪败露就撤退了。英军说，若果在冲突的状况下，他们先发现对手，就可以有充裕的时间保护航母，并以一连串武器对付这艘潜舰，以消除威胁。日南中介到中国等地器官移植被捕，日本内阁回应。日本非政府组织难病患者支援会负责人谷池被警方逮捕，是日本人首次因涉嫌私自向海外从事器官移植被捕立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日前说，正是了解是否还有更多类似案例，并将努力宣导准确的器官捐赠信息，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日媒报道说，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说，如果真是未经许可就进行，政府表示非常令人遗憾。厚生劳动省正是同相关学术团体合作收集情报， 以了解是否还有类似案例，为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政府将持续宣传正确的器官捐赠资讯，确保国内器官移植正常进行。报道说，谷慈话俾 NHK 知，至今经手大约180名患者，安排到中国、白俄罗斯、吉尔吉斯、乌兹别克等六个国家的医院。读卖新闻报道说，该 NGO 经手的器官移植有涉及器官买卖的嫌疑。2018年12月，日本移植学会等五个学会联合声明，杜绝不透明的海外移植。各学会告知他们的会员医生，不要参与涉嫌非法的境外移植。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香港的一件刚刚开审的案件的，就是民主派35+初选案中有47人是被控港区国安法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这一件案呢，就是暂时来讲就是最大的国安法的案件来的。其中这47人里面有70%的被告呢已经是被还押705日的了，差不多两年的了。咁咧，就終於喺2月6日，即係前日咧，喺香港時候，咁啊，終於正式開審啦。咁啊，其他30%嘅被告咧係獲得保釋嘅，咁啊，即係冇需要還押咁耐噶。咁啊，其中咧就有16名嘅被告咧就否認控罪噶。咁啊，包括前立法會議員阿梁國雄啦、長毛啦。咁啊，長毛喺答辯嘅時候咧就話啦，佢話對抗暴政無罪，無罪可認。咁啊，好堅決啦，咁樣講法。咁啊，嗱呢件案件咧就係國安法涉及最多被告嘅案件嚟噶。咁亦都係咧第一次就顛覆國家政權罪開審嘅案件嚟噶。咁因此咧係備受國際同埋香港嘅關注噶。咁喺國際層面上咧，咁英國同埋歐盟等多國嘅駐香港領事館咧都派出總共約12人咧係去法庭旁聽噶。咁啊，呢47人之中咧，有两个原本系唔认罪嘅被告咧，最后咧系改为认罪嘅。咁佢哋就系前元朗区议员伍健伟啦，同埋阿布泰国生活百货嘅创办人林景南嘅。咁另外有一件事咧，就系咧喺确认证人作供嘅次序嘅时候咧，咁控方啊确认啦，认罪并且转作为控方证人嘅被告咧，系增加到4人噶。咁佢哋系边个咧？就系、是、前议员欧诺轩、前地方区议员赵家贤同埋钟锦麟，咁以及咧系头先讲过嘅嗰位政治素人阿林景南嘅。咁一讲出呢4人嘅名字之后咧，咁啊引嚟旁听席嘅人咧个哗然噶。嗱，咁啊叶晚峰，不如讲一讲呢件案件啊嗰个起因咧，就系2020年嘅35+初选开始噶。咁不如同大家回忆一下当时嘅情况啊。
咁喺2020年咧，香港立法会选举原定咧系当年嘅9月举行嘅。咁咧，呢个国安法咧，提一提大家就系当年嘅6月30日系立法噶。咁喺7月11至12日咧，民主派咧就举行咗呢个初选。咁喺呢個初選咧，吸引咗61萬名嘅選民投票噶。咁啊，當時嘅舉辦單位估計咧，大概只有17萬人投票嘅啫。咁啊，成績啊非常之理想噶。咁啊，投票結果顯示咧，積極參與抗議活動嗰啲政治人物同埋本土派咧，就獲得壓倒性嘅勝利噶。傳統嘅民主派啊政黨，譬如民主黨啊、公民黨咧。就是備受打擊的，就成績是非常之麻麻地的。咁啊，反映民主派的選民啊期望啊，嗰啲被選入立法會的議員咧係有強烈的抗爭的，需要更強烈去抗爭的。咁有分析認為啊，呢一次投票率啊打破民間投票的記錄㗎啦，反映民主派咧嘅支持者對政局同埋香港的國安法咧係不滿㗎。 顯示咧唔想妥協嘅決心噶。咁喺初選勝出嘅民主派候參選人啊，大多數都係支持喺議會中咧係爭取更激烈嘅抗爭。佢哋希望啊係獲得咧係過半數嘅議席，即係35+啦，超過35席噶呢個目標噶。咁啊，咁樣咧可以增加民主派喺關鍵議程咧上嘅談判籌碼啦，佢有權啊過半，即係否決所有嘅議案噶，並咧啊可以否決政府嘅財政預算案啦，用呢種咁嘅方式咧嚟迫使港府咧作出更大嘅讓步噶。咁當然啦，咁樣嘅理念咧係遭到港府同埋中聯辦嘅猛烈抨擊噶。咁啊，當時嘅特首啊林鄭月娥警告啦。如果初選人士的目的是阻撓政府的政策，可能是違反了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的。那中聯辦當然更加激烈了，他的反應就是形容這一次初選是非法的，並指控反對派少數團體的同頭面人物，這些是中共慣用術語，就頭面人物即是領導代表人，有外部勢力支持的。咁啊，點名啊呢個批評協調初選嘅香港大學嘅學者，亦都係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咧，指佢咧目標咧係想奪取香港嘅管治權，並啊喺香港推行呢個顏色革命噶。
嗱，我想講翻啊，呢個中聯辦佢話形容初選係即係括住非法，但其實呢個初選當時嚟講咧係完全合法噶。
咁啊，係啊，咁啊。林鄭月娥咧喺7月31日下午6時咧就召開呢個記者會噶，咁咧正式宣布啦，因疫情關係咧援引呢個緊急法，將呢個選舉押後一年至2021年9月15日再選嘅。
咁但係佢宣布退辭之後嘅幾個月咧，咁香港警方就好落力啦，即刻咧就係以違反呢個港區國安法咧，就將好多人啦嚇，就上門逮捕佢哋嘅，咁啊就係指控佢哋咧係同原定喺2020年舉行嘅立法會選舉前民主派舉行嘅初選有關嘅。
係啦，咁啊警方咧喺1月6日清晨啦，一大早咧嚇出動過千嘅警力啦，咁啊開始。这个拘捕行动的拘捕了53人，他们多数都是参加2020年的初选的，其中包括很多大家很熟悉的政治人物，包括陶谨申、胡志伟、邝俊宇、杨岳桥、何桂南、岑奥辉、朱凯迪等等等等等等、总言之全部捉晒了。咁啊，另外咧，當然啊，唔少得呢個戴耀廷啦，因為佢係協調呢件初選噶嘛，佢係中共眼中釘嘅釘嚟噶嚇。咁啊，被捕者嘅政治光譜咧，就係從溫和一直去到呢個激進本土噶。其實咧，係將所有參與香港政治嘅民主派人士咧，係一網打盡噶。
咁當時好多人都喺度話啦，咦有好多民主派啲好溫和嘅人士咧都被捕喎。
係啊，陶謹申諗住退休噶啦，都冇辦法避免呢一劫噶。咁啊，拘捕佢哋當時拘捕嘅理由咧，就話呢啲咁嘅候選人啦，競選時曾經聲明噶，要阻撓香港政府施政有關噶。咁啊，涉嫌咧係違反咗《港區國安法》第22条第三款嘅規定。咁呢一款嘅規定咧就係、是。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國中央或中共中央或香港政府機構履行職能的行為咧，都屬於違反國家政權法、顛覆國家政權法的，最高可以判咧呢個無期徒刑噶。
非常之重嘅判罪啊嚇！嗱，咁啊，舊年嘅8月18日咧，咁因為咧呢件案件嗰個報道限制係被解除嘅，咁咧就即係過去喺交付程序披露嘅內容咧，咁傳媒就可以公開報道啦。咁咧報道咧就係披露出啦。其中29名被告咧係認罪嘅，其餘18名嘅被告咧係唔認罪嘅。咁啊，呢29个認罪嘅被告咧，咁啊包括有好多我哋即係都好熟悉嘅人物嘅。咁譬如係戴耀廷啦，佢認罪嘅。咁 歐諾軒、趙家賢、鍾錦麟、岑子傑、毛孟靜、黃之峰、譚文豪、譚德志、胡志偉、朱海迪、楊岳橋、范國威和岑傲輝都是認罪的。另外有18名被告是不認罪的。
這18名呢就是包括
其實這18名呢是剛剛前日呢他就有2名是改為認罪的，剩下16
名而已。就是吳正亨、鄭達雄、楊雪瑩、何啟明、林卓廷、梁國雄、何桂南、陳志全等等等等。他們呢將會是這16位呢就將會是在高等法院受審的了。對於認罪與不認罪的不同的選擇、不同的抉擇，他們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呢？根據我們用兩個案例來試圖分析一下。前社民連的主席吳文遠呢就在2019年的10月1日和10月20日呢非法集結罪呢是被判刑14個月和14日的，終於在2022年的4月尾就出了獄了。去觀察同類組織或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案件的審訊過程，去發覺到你用任何想得出來的普通法的法律觀點去爭拗都不被這個法官接納，所以他最終是選擇了認罪的。他說他第一天起他是知道的會觸犯這條法例的，但因為他不認同這條法例，所以呢他們都決定去做。我是有做的，他說我是認罪，但我是沒有錯的。所以呢他接連幾宗這樣類似案件呢他都選擇認罪的。
即是他的看法就是我認罪，但是我是沒有錯的。
是啊，因為法律上現在被迫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是要認罪，但是他不覺得自己做錯事的。那吳文遠呢就將認罪的因素分為三個層面的，我們在這裡講講。
即是他用過來人的角度去看這件事。他
說從這個現實的層面來講，根據這個普通法，如果你早認罪呢是可以減刑的，最多可以減三分之一。同時呢你不需要在法庭爭拗了，你可以省回很多的律師費。他情願省回這些錢呢用這些資源呢用在其他的案件，或者給其他更需要的人的身上，需要給他們用的。早點認罪呢案件呢也不會拖得太長，可以早點放出來獲得自由，可以做自己應該做的事。在法律層面來說，吳文遠就直接就這樣很坦率地說這個分明就是屈揼砌了，又屈你又揼你又砌你夾硬來的了。很多人覺得呢審訊過程起碼可以令到全世界都知道原來香港的法庭和法律是這麼邪惡的，但更殘酷的現實就是政權和你玩法律呢是沒有成本的，明知打到底呢你一定輸定了，現在大家都很明知的了。現在你的代價可能還要坐監 坐長一點，還要花更多的金錢去打官司，這個其實就很個人的抉擇的了。在來到第個人層面，外界永遠都不會知道當事人所承受的壓力是有多大的，但是我們想如果用細心想想都可以想像得到，很多人都應該想像得到，但是其實非常非常壓力非常之大的。當然有些人會批評你們沒可能會跪低的，畢竟這些講這些這樣的人他們不是坐在監房裡面的人，是他們而是其他人坐在監房裡面。在監房裏面的人是受害和被迫害的情況下，所以他是覺得他們的抉擇他是完全可以體諒和理解的。無論是錯亦好對亦好，對坐在監場內的人來說都是很難受的。現在呢就問題就是整個大環境大氣候甚至是這個時代呢這種事情將會越來越多的。他說只要是發自內心講真心話，他相信一定一個正常人都可以看得出的，就算現在這一刻看不出，他相信歷史是會還給他們清白的。
好啦，我哋到休息时间啦，休息之后就同大家再追踪落去嘅。咁我同大家讲第二个一个案例咧，个前科嘅案例嘅。咁好，我哋喺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今天就跟大家讲香港的一件刚刚开审的案件，就是民主派35+初选案中是47人被控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刚才就刚刚讲到了认罪与不认罪，因为现在是29人是认罪的，有16人是不认罪的。认罪与不认罪呢，叶晚峰跟我们拿了两个是即是过去发生过去两三年发生过的案件呢，当事人他的心路历程跟我们去分享的。刚才就讲到这个前社民连主席吴文苑他的心路历程和看法。现在另外一位叶万峰跟我们讲的呢，就是前香港东区区议员陈荣泰。他亦都是有被控，亦都是有坐过监的。他跟我们讲讲究竟陈荣泰是怎么看认罪不认罪的情况的。
咁陳榮泰咧，嗱，佢2019年嘅71民進有申請遊行啦，就唔獲批准啦。但當時仍有市民咧喺港島區遊行噶。咁啊，陳榮泰咧係被控咧喺遊行前一日咧係煽動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嘅集結噶。咁同案其實咧有另外7名被告噶，譬如陳浩恆啦、陳浩桓啦、曾建成啊。胡志偉、朱海迪、梁國雄、等等，他們七個都是認了罪的，只是陳榮泰就不肯認罪而已。 他說我只是用我的理念、我的信念是不認罪的，不理我可能會輸，我完全不會因為認罪可以減少三分一的刑期而認罪，在我的理念裡面我是沒有罪的。这个就是他的理念了。
这个就是他不认罪的他的一个理念的一个想法来的。不过他也很理解其他认罪的人的原因的。
是啊，那他说他也很理解的选择认罪人 的心路历程的。他说很多人呢都是不获得保释，这个保释的现在国安法之下不给保释的。那啊，未审即是未审先判或者未判先坐。那咁佢哋好多咧呢啲咁嘅人士咧，就估計啦，自己所犯罪嘅刑期咧減去咗認罪所減嘅刑期，同而家坐緊嘅時間相差唔多噶啦，所以咧都選擇認罪，因為都本已經坐曬啦，該估計要坐幾多佢都坐曬啦，係咪？
即係佢認罪嘅話，就可能好快可以放監，
就無謂再抗爭啦。假如例如咧，嗱，參加初選嘅大部呢個初選大部分嘅人啊，都唔俾呢個保釋啦。而家坐咗兩年啦，咁啊，據估計就嚇參加初選咧會被判三年左右啦。
這個是
部分這個法律界人士估計的，但有多確實是未知的。如果是這樣的話，三年左右扣除了減刑三分之一，現在都應該是放監的時候，因為先坐了兩年嘛，所以很多人都選擇認罪了。外界對認罪的人就不太理解的，說哪裡有這麼傻的，明知自己沒有罪還去認罪。其實咧，背後嘅牽扯到好多好多好大嘅精神壓力噶，財政亦都好大嘅問題。陳榮泰分析啊，有好多人咧，因為冇辦法啊，籌到足夠嘅呢個律師費咧，而選擇呢個認罪噶。嗱，漫長嘅審訊啦，跟住而來咧就係難以估計嘅律師費用啦，嗰個帳單係非常之嚇人噶，數以百萬計，點還啊？係咪？更何況啊，所面對嘅係政權罪行啦。紅線在哪裡呢？連現在的政府都不知道在哪裡的，值不值得花幾百萬 的律師費去抗爭呢？
還有是這麼長時間的精神壓力啊。
是的，譬如一個例子，40人案中的其中一個人申請保釋呢， 係花費咗20多萬元㗎，淨係保釋啫喎，嚇唔係去打喎，唔係上庭打喎，出一出庭啫喎，已經花費咗20多萬啦。真係唔係個個都係周幸彤，周幸彤就可以自己做自己嘅辯護律師，其他嘅人咧就未必有咁嘅啊特權啦。
周幸彤佢本身係大律師啦，所以佢可以自己同自己辯護，就唔使花呢筆律師費。但其他人就真係要揞荷包去拎呢一筆錢出嚟，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沉重嘅負擔。
所以呢個好主要嘅因素之一咧，就好多人認罪噶。嗱，咁啊認嗱，而家歸納一下認罪，好多人認罪嘅原因啦，嚇。首先咧認罪咧就係量刑咧就可以有減刑噶。咁啊，幾乎咧所有嘅都獲即係晨早認罪啊，唔係最後先認罪，一早未上庭已經認罪咧，都係可以獲得法官咧從量刑起點咧扣三分之一刑期噶。
但係呢個係
普通法下邊嘅慣例嚇。
但係國安法可唔可以行咧？即係會唔會咧？唔係可唔可以？會唔會？
而家未知啦，真係到時係咪咁咧？係咪仲係可以有咁嘅優惠咧？未必知嚇，真係唔知啊！嗱，試想一下啦，試想一下啦，如果係被控呢個煽動國他人分裂國家或者係顛覆國家政權罪嘅，秒秒鐘係都判10年以上噶啦。咁如果係可以獲得扣除三分一咧，係3-4年嘅喎，好呢個係都好得襟得計嘅一個減刑嚟噶。咁啊，是不是國安法是認罪是唯一的逃生出路呢？有法律界認為國安法是屬於這個全國性的法律，約束力是高於其他本地法律的，即是香港就是行這個普通法，現在都還掛著個名字是普通法。法官是不具這個量刑的斟情這個酌情權的，即是沒有這個權去減刑的。那
即是有可能人認罪想著可以減刑呢，未必行得通。
所以減刑其實判多久呢，可能呢就根本就不是法庭不是法官說的，大家都明白啦，在中共的體制裡面都是他們那些這樣的黨高層決定的，或者香港中聯辦或者是港澳辦這些這樣的人決定，
就是法官都是聽最高指示他才這樣講出來的。
是的，好了，認罪的原因二就是聆訊的程序非常複雜繁複了。不認罪和認罪來比，不認罪當然個程序就繁複得多啦。咁好多人咧就為咗怕麻煩啦，減少麻煩啦，或者唔想將件案件拖得太長啊，或者根本就無法承擔高昂嘅律師費用而選擇呢個認罪噶。好啦，第三個原因咧就係國安法呢個界線模糊不清。咁啊，港區國安法下四大罪狀咧就係分裂國家啦、顛覆國家政權啦、組織及實施恐怖活動啦、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這四大罪狀最高的刑期都是終身監禁的。但時至今日紅線在哪裡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大家都是靠估的。
是啊，我還記得由國安法實施以來，一直的人都說那條紅線是很模糊，還有那些字眼是很模糊，根本都不知道怎麼去解釋它
的。涉及國安法的案件由國安法的指定法官處理啦，甚至咧，律政司都可以下令咧，無需陪審團嘅情況下進行審理噶。仲有啊，中央駐港嘅維護國家安全局安全處啊，亦有權咧介入調查噶。案件又可以交俾大陸嘅法院審理噶。就算係唔係香港嘅居民，在香港境外啊，如果違反咗國安法咧，這個真係任得佢講啦，亦都可被追究噶喎。由於國安法的條文這個最重要的，和用字是相當廣闊和模棱兩可的，所以執法者或者司法機關對當中的用字可以用不同的解釋，這樣就死了，政府可以隨意搬龍門，即是說所以國安法案件的被告為免作無謂的爭拗，都選擇認罪，盡快希望完成刑期，重見光天日。
即係講到尾就係話，明知自己輸緊㗎啦，你點嗱？即係我哋中國人就話官字兩個口，而家佢不單止兩個口，係好多個口，你輸緊嘅。咁所以你仲
大家都心知有數啦嚇、嗯啊，中共嘅極權之下咧。呢啲咁嘅被逼認罪嘅案件咧，係會越嚟越多噶啦嚇。
嗯，喂，咁講法，而家香港係咪以後再冇公平審訊啊？
呢、這個如果嗱，呢、這個四嗱睇下呢件案件啦嚇，分析一下嗱，47名被告咧，大部分人咧70%咧係唔俾保釋噶。今次今咧已經係被關押咗700多日噶，差唔多2年噶啦，失去自由咁長時間啦。啊！先至開審啊！當然啊，呢啲被告已經俾佢折磨到咧，意志消沉啊！好多都坦白講，真係好慘㗎！咁長時間嚇，佢、面對嘅壓力係非常非常之浩大㗎。咁啊，當然啊，已經係對呢個被告非常之不公啦。
其實我諗呢一個都係中共嗰個手法嚟嘅，佢就特登要韞你咁耐，令到你意志消沉，打沉你嘅意志。
係啦。咁啊，少數獲得呢個保釋嘅人士咧，都係要接受好苛刻嘅條件啦，包括言論自由受限嘅嚇。咁啊嗱，本來啊喺呢件案就喺呢個高等法院審理噶啦。咁啊喺高等法院審理嘅案件咧，理應咧係應該設有呢個陪審團噶。但呢個律政司喺2022年8月咧指示案件咧係唔設呢個陪審團，由3名國安法指定嘅法官組成呢、這個。審判庭啊，係審理噶。嗱，普通法嚟講咧，一切嘅嚴重案件咧，都係要用呢個陪審團噶。點解咧？因為法官都係人，都係有人嘅偏見噶。咁如果係用，所以咧係用呢個社會上不同階層、不同呢個背景嘅人組成嘅陪審團咧，咁樣咧就會減免咗呢個偏見所造成嘅影響，令到呢個審訊咧係更加係公平噶。咁啊，而家咧用國安法嘅法官去做陪，即係去判啦。咁啊，國安法法官咧係同一背景啦，同一個老闆嘅，而且咧同樣可能係都同樣要同呢係向呢個中聯辦去負責嘅，去聽去指笛嘅。喺咁樣情況啊，佢哋嘅偏見啊，都係同一個偏見啊，好有可能就係對呢、這個被審者咧係判呢、這個罪名成立噶啦，係嘛？所以就好難，即係好難係好難獲得呢個公平審訊噶啦。
嗱，咁律政司佢話唔設陪審團，佢一定俾出個理由，咁佢俾出咩理由咧？
咁佢話咧就嗱呢件案件咧有涉外嘅因素，咩叫涉外咧？就外國干預，邊個外國咧？從來都佢講成日都講涉外因素噶啦，咁啊從來都冇指係邊個國家，亦都冇證據證明啊被審者咧係同呢個國家係有咩牽連嘅嚇，而真係有顛覆國家嘅呢種咁嘅情況出現㗎，從來都冇證實過㗎。
咁即係話佢俾呢個原因亦都唔係好成立，你都講唔出你涉外係邊一個國家，講唔出喎。
係啊，仲要咧，仲有咧就要保障陪審團同埋佢嘅屋企人嘅人身安全。咁呢個咧就真係其實打咗呢、這個香港警察嘅一巴嘅，咁幾萬個警察保護幾個陪審團，佢個同佢家人都做唔到，咁嘅工作都做唔到，係咪？
同埋講真一句，任何案件啊，唔單止國安法，任何案件做陪審團、做陪審員或者陪審團嘅成員啦，佢哋面臨嗰個風險係即係必然嘅喎。
係啊，
嗯嗯。
所以咧，而家咁樣情況嚟講咧，審訊的公平度咧，大家心中有數啦，好極有限啦。咁仲有就係所有到目前為止，所有嘅國安法審理咧，都係冇陪審團嘅。
啊，係咁啊！呢一個就真係大家都係心知肚明，亦都睇得好清楚啦。咁啊，睇下呢件案件最終係點樣審嘅。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嘅收聽。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Thank you. 众朋友，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